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前不久啊，新华网有个消息，说是温家宝对六个大学校长讲，中国出不了人才，
是，
请你们大学校长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怎么把大学质量提高，培养出中国的杰出人才。你看到这个消息了吗？
是，这个事情啊，是温家宝在对大学校长讲，他说他去年呢看那个钱其琛这个教授，他说钱其琛跟他讲说，中国大陆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啊，都没有一个能够培养那个科学科技人才的一个大学。他说我也着急啊，这怎么回事呢？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人才呢？中国这个情况就是他理解呢，说钱学森教授呢说的是国际大师级的这个人才，他说中国就是没有出来啊，他就很着急。
你看中国共产党统治了快60年了，
是
大学也办了不少，到现在每年呢招生几百万，现在在校的学生，2005年在校学生2100万大学生，
是
每年的毕业生呢有700万到800万，
是
你说也投资嘛，也投资了不少，学生嘛也有毛入学率啊达到21%，那这个大学几乎已经变得平民化大众化了，可是就这么多。10年内好了，就可以出7000万大学生了。
是，
可是出不了大师人才。什么叫大师级人才？大师级人才，我们讲国际上的标准就是诺贝尔奖啊，
是，
这是一个典型的标准。还有一个叫菲尔斯数学奖啊，还有一个最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奖的格鲁格奖，
是，
那都是大师级人奖。到现在为止，有的是100年了，诺贝尔奖100年，中国才出了几个。并且还不是在共产党手下培养的，
是
都是在蒋中正国民政府时候培养出来的。可见中国到现在为止，他不出大师级，我不讲，连个杰出人才都出不了。
这个中国目前的现状其实也蛮可悲的。中国这个大学啊，现在以那个从小学开始啊，这教育就有很多问题，他把那个个性啊都抹杀掉了。像在美国小学的教育都是很活泼的，让你自由地发挥，自由地讲。所以上小学时，老师给出个题目，比如说。看到讲到人文科学的时候，讲那个玛雅文化，就让小学生去自己找资料去。你比较在同一时期有什么玛雅文化，有什么不同啊？这些东西，这东西好像跟论文一样。到了中学都讲更深一层的，包括到高中的时候那些写那个文章那个都是中学生要写的厚厚的10几20页一篇题目。说这种教育都是触发人的这个创造力跟思维能力，自己要寻找这个资料，寻找历史研究去。而中国那些学生啊。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死记硬背，他为个考试嘛，考试都一个标准答案，你不能自己思考，自己思考那考试一定错啊，他就进不了大学了。
我在大陆念大学的时候，从头到尾啊，老师一个人听他一个人讲，
是
讲45分钟课下课了，完了就拼命去记，从来不像美国的大学，美国大学等于是对讲，
是
你老师我随时可以举手问你，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讨论。到了研究班更不一样了，到研究所读硕士，那就3-5个人，学生或者10几个人，大家一定要提你这是这个星期你读书，你要写个读书报告，大家来讨论，就是激发你的思想火花，把你的想法、创意啊都拿出来。
是，
中国没有这一套。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一个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咱中国这个是华国锋，他在美国是刻在一个墙上的一个数学家的，这个有中国人的名字。像他这种在教育呢，就跟那个中国的传统教育不一样，他是初中毕业，他是只有初中的文凭，而不是说在受过这种中共那种教育那种传统的那种中共那种非常刻板的那种教育的，所以他呢完全靠自学，靠对外交流，然后呢就是自己学数学成为一个大师，后来在中国被这个是清华是北大被录取为教授，后来到西南联大呢也是当教授，他就在那时30多岁就成名了。就写了一些那个叫素数论呢、啊、这个我是不太懂这数学，这个很成名的一个著作，成为国际的大师。所以他这种教育呢，可以看一看，就是说他只有冲破那个约束束缚之后才能成为成名。
所以你刚才提到华罗庚呢，在我在大陆的时候，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这是很有名的很典型一个人物。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对比，他成名的年代、啊、是在国民政府蒋中正统治的时代，可是之后呢，再也没出过华罗庚了，再也没出过世界大师了，没有再有一个 由中国大陆共产党培养出来一个人物啊，的名字可以在世界这个大殿堂里面再也没有了。这说明啊，共产党底下是扼杀人才，不是培养出人才。
其实那个钱学森教授啊，跟那个温家宝总理讲话时，他有些东西他没有，可能我想他也可能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敢讲，因为那个像那个钱学森是在毕业于这个美国的理工大学，也就是我们加州这个理工大学的，所以他应该对这个学校的体制上面有个深刻的了解。像中国大陆现在，他在以前呢他是不重视教育，后来之后呢他又急功近利，他就像那个中国有个科技大学，他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建最好的大学的模式建立的。而那时候呢，我知道以前还有个少年科技班，就是少年的很小的孩子进那个学大学里头加速培养，有专门的老师辅导员呢，特殊的这个教育。结果现在几乎是看不到这些人了，烟消云散了。而这批他中共花了血本培养那些少年大学生呢，好像现在也没有在国际上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他这个模式啊，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才的培养啊，要整个大环境，
是
不是光靠一个学校，也不仅仅是个小学到大学，你要整个环境。这环境什么呢？要鼓励你去创造发明，而不是压制你。可是共产党不啊，他认为他是掌握真理，他掌握所有的科学，你们想法跟共产党不符合的，他就压制你，打压你。为什么他达的标准呢？中小学的标准是一致的，
是
难道我们不能够有另外一个想法吗？不可以，你另外想法，那你就是不是邪教就是异端，
是
那你得把所有的人的创造能力全给压制下去。
中国大陆是走这个教育，这个原来是一个极端的蔑视，他不重视教育，他也不重视这个科技人才，所以到后来是走一个另一个极端，是拿这个教育啊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了，就产业化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是这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啊，它是你有人我进来就要掏钱我就上大学。所以急速扩张，它是重量不重质，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贫富分化也加重。你有你这个那个孩子们，你学习好，有创造力，但是你没钱，你也进不了大学。
我们就讲人才，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共产党过去他定的人才，第一，你要走共产主义道路，你要忠于共产党，这是人才的第一标准。你后面的什么技能啊、知识啊、创造，它都是其次的。所以以前你要是不走这条路啊，那你就不能进大学。你进了大学以后呢，你要走又红又专，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培养你。那这个很多优秀的人才给扼杀了。那么从那条道路啊，文革之后，他也走到另外一个反方向了。
是。
现在变成什么？一切都是向前看。
对。
看钞票。
是。
急功近利，什么东西你发明个东西，我马上来抄袭。
是。
马上来 copy。变成呢，谁都不敢去创造发明。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近代历史上，那个什么电话啊、飞机啊、互联网、电脑，都是全都美国发明的。
对啊，它有原因。
美国有一个原因呢，有体制问题。比如，他就首先就培养学生这个创造力，他不扼杀你这个自己的创造力。第二呢，整个社会环境比较好，比较自由，言论自由，因为怎么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你就可以创造去。而大家对人才都比较尊重。从这个科技上呢，大家很多人有钱人愿意提供钱资助你，去让你去发明创造。这最重要一个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利保护制度。
对，
而且不会有人对你一个发明创造，你的奇思异想啊，打击你，他不会的，没人。而且别人说，哎，你不管你成不成功，你可以试一试，对吧 ？Everything can try， 他这个你都可以去做。而且呢，你做失败了，没有人去笑话你，而且人也不会说像中国大陆现在有些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不符合我的那个意思意图的，就是伪科学。在美国就没有这个，你任何事可以想可以做，成不成功就看最后的结果，不能说先定调子。
现在中国有一个读书无用论呢、啊，
是，
这是共产党底下发明这么一个想法概念。共产党尤其毛泽东不重视打击知识分子，不重视知识分子，觉得读书没什么用了啊。那么好了，到了现在这个读书无用论呢、啊，又从另外一个模式、啊、把它反映出来。比如说你，我花了几万块，剩了上十几万，我念个大学出来，结果出来以后啊，找不到工作，
是，
心里想我花这么多钱读了书有什么用呢？我不如赶快找，我不读书，我拿这个钱去做小生意，可能还更好一点。所以这个读书无用论呢、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反映出来。所以这个知识分子啊，在中国啊， 始终不能一个得到一个正确的对待，怎么样让他们发挥才能，怎么样去创造才能，因为这个大环境啊完全由共产党垄断。
对，这个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共产党啊，你大学小学中学一切都要听共产党的，统一教材，统一档案，那么统以前过去统一分配，现在呢不统一分配呢，现在统一有钱来支配。很糟糕有一点呢，你功课不好，可是你拿了个文凭呢，你一个好老爸你可以找到事情了。
是，
我呢什么都没有，我就凭一张文凭我找不到事情。
其实在中共啊，在这个科学领域上的一个这个学术这个学霸呀，这个霸王还很多的。你像有一个叫是什么中科院的院士啊，叫何什么何作修啊，
何作修，
他这个是他自称是一个核物理专家，他发了一个什么层子量子的东西，但是当然国际上没有承认他这个发明的，他用那个毛泽东思想去发明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他就跟那个留美的一个无业人员啊，就在美国找不到工作的一个这个
方舟子，
方舟子，他们就对中国这个搞什么反这个反对伪科学。实际上比如说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这个诺贝尔获得奖是一个 RNA 的研究者，这个研究他们在之前呢，他就把它说成法轮功邪教背后支持搞的一个东西，中国当然也有搞的，结果就打压了，结果他说这是伪科学什么的，结果整个在中国的研究就全面就停止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阻碍中国可以进步出杰出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伪科学这三个字我在世界其他各国没看到过，就中国有啊，
是
动不动就骂人家是伪的，你是假的科学，我是真的科学。那么他的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所掌握的真理啊，我所掌握的知识啊，都是科学的东西，
是
你们不跟着我走的话通通是假的。
所以那个他是一个就算那个何作修啊是个核物理的专家，他怎么对这个生物这个 DNA RNA 这东西有研究呢？
因为他不懂，
他反倒认为人是伪科学，他那是真科学。
就是因为他不懂，他认为你不符合我的想法你就是假的，
是
那就拼命打你。但是他没料到啊，他所批判的东西都瞧不起的东西，说伪科学的东西今年得了2006年的医学奖啊，
对，是诺贝尔的医学奖，
诺贝尔医学奖全世界公认的，
而且认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是个革命性的一个开创。
对，
所以的可见的中国怎么样对待科学，怎么对待人才，就是完全是讲这个党文化决定的。
是
共产党就是他认为他是掌握真理的，其他的唯物主义的是他是老祖宗，你们所想的有什么你们一些创意的想法那就是邪教，这个就极大的妨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
是
怎么出人才呢？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中这个像温家宝问这个六位那个院长啊，中国为什么不出这个人才，其实他们首先自己应该反省，就是中国的体制为什么不让人才出来，而不是没有人才。
那我就反问一句，你们这个体制啊所认为最科学，为什么人家不能向你挑战，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吗？
对，
他就不允许人家讲，
是
所以就把所有的想法都抑制了，就一个头脑，就你们温家宝这类人可以决定，别人都不能决定，
是
这人才当然出来不了了。
是，
所以这个就可以回答温家宝的问题话了，你应该把思想开放，让人家大家都讲话，都去研究问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是，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